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对今天的人来说，出埃及记里记录的十大灾难，无论是血河、苍蝇灾、蛙灾、狮灾，还是冰雹灾、蝗虫灾，甚至是灭长子的灾难等，都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天灾人祸。因为今日世界比那些更可怕的灾难都有发生，所以不足为怪。但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过红海的神迹就没那么容易被人理解了。要么人们会说摩西的故事根本就是编造出来的，要么有人说那是一个虚构的神话传说，还有人试图用科学理论加上飓风海啸产生的原理来解读摩西当年是赶上了好运，说他们刚好遇到海水被两股风力分开成两面水墙，又刚好够他们走过红海的时间，却完全不考虑人在那么可怕的飓风下是否还能正常行走。而且倘若海水分开是风力造成的，那人岂不要走在淤泥中吗？事实上，圣经记载以色列民刚走完红海，后面乘坐战车追赶的法老追兵就被重新合拢的海水全部葬身，这是被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已经证明的大神迹。据网上资料显示，探索摩西过红海之谜的考古学家们发现了红海海底的古埃及战车的车轮，那些镀着黄金的车轮看起来依然闪闪发光，经过数千年的海水浸泡，里面包裹的木头早已腐烂消失，却留下金子的车轮外壳。研究者们认为，在埃及的军队中，只有高级的军事将领才可拥有黄金车轮的战车。发现金车轮的位置大概是位于埃及的努尾巴海岸处横过红海的陆地桥，而所处的河谷周边地形与圣经记载完全吻合，战车车轮也与研究者在法老墓穴中发现的陪葬车轮相吻合。这些发现从侧面证明了圣经记载的真实性。摩西挥杖劈开红海，在惊涛骇浪中分出一条道来，上百万人浩浩荡荡如履平地过红海。这惊天动地的大神迹，除了上帝所为，根本没法用自然现象和人力所为来解释。然而，这些见证神迹的人证物证为何会被主流信息所淹没而不被传播，也不被世人认可关注呢？有一位不否认神存在的朋友曾说，我在人的世界，神在他的世界，我对他的世界没兴趣，他也管不着我。这或许解释了人为何对神漠不关心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人不想有神，更不想神来管人，因为人想要自己做神。正如著名的哲学家最后成为疯子的尼采所说，假如有神，我怎能忍受我不是那神，所以没有神。自从人类始祖犯罪以后，人就开始竭力地摆脱创造主上帝的掌管，试图自己做主。 这其实跟魔鬼撒旦的思路一样。那人既然选择了走魔鬼的道路，又怎能摆脱跟魔鬼一样的硫磺火湖的结局呢？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哈，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的13章1到22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的13章1到16节就讲述了耶和华吩咐摩西向百姓传达一个信息，就是以色列民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要分别为圣，归给神。正如奴隶被买赎回来就归给新的主人那样，以色列民被神拯救，脱离埃及的奴役，也开始了他们历史上的新的一页。他们必须以得救感恩的心来去侍奉敬拜独一的真神。耶和华吩咐以色列民各家各户呢，把投生的长子献上，做家庭的祭司，侍奉真神。那么正如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12章1节劝勉信徒时所说的，他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出埃及记的13章第18节就记载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行程。这段经文的重点不是谈论以色列民为何不走直通迦南地的捷径，而是探讨为何他们要走旷野之路呢？这是一条通往西乃半岛南部的路。那么事实上，神早已经计划好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并不是直接进入应许之地的，而是先到西乃山敬拜真神，订立圣约，领受律法。那么正如出埃及记的3章12节所记载的，经文说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那么神当初在何烈山呼召摩西时，他就已经计划好这一切了。以色列民在旷野40年一路没有黑暗，白天有云柱遮挡阳光，晚上有火柱照亮所行的路，让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路，并且行走在光明中，就是行走在神的引导中。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到出埃及记的第14章的查考和研读了。以色列民终于离开了寄居很久的埃及，神借着摩西带领他们经过旷野，要到应许之地去。出埃及记的14章记载摩西分开大海，以色列人在两面水墙之间走干地过去，得着拯救。那么来追杀的埃及军队呢，反倒被淹没在大水当中。这是出埃及记整卷书自开始以来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在以色列人的心中就落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以至于后代的圣经作者不断提起或者是引用这一件事。这段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件呢，也成为后世文学和艺术绝佳的题材以及创作的灵感来源。出埃及记的14章1到2节经文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芬靠近海边安营。这段经文提到的这几个地名呢，现在已经找不到确切的位置了，他们大概是在尼罗河和红海的附近。摩西受命叫以色列民转回，意思是改变他们的行程路线， 很可能是转向埃及的方向，这当然也就造成下文中提到的法老他的困惑。出埃及记的14章第3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路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好，法老派间谍呢去窥探以色列子民的行踪，毕竟大约250万人的行动呢是很难不被人知道的。法老预测以色列人会往海岸线的北方走，经过非利士人的土地。当他们往旷野方向行走时，法老就认为他们是走迷路了，不知道了方向。神说，当法老认为他们被困住的时候，就会追赶他们。那么显然，法老不甘心让以色列人离开，神跟法老之间的竞争呢，还没有结束。出埃及记的14章第4节经文记载，耶和华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好，你可能会认为了，埃及人已经受够了种种灾难，但是更大的灾难呢，将要临到他们的身上，让他们知道唯有耶和华才是真神。出埃及记的14章5到7节经文说，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兵长。好，出埃及记的作者对人性观察很入微，描写得很深刻。法老虽然由于遭受到神所降下的10个灾害的打击，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才勉强让以色列民离开，甚至催促他们赶快走，生怕神还会降下更加可怕的灾祸似的。可是呢，一旦以色列民真的离开了，法老又立刻后悔了。对于长期遭受奴役的以色列人来说，出埃及呢，就标志着他们得着解放和自由。但是对于埃及人来说，以色列人逃走了，则代表着奴隶的叛变。或许正是这一句话，就让法老觉得他的自尊心很受伤，颜面无存了，所以呢，他才会动用大量的兵力来去追赶以色列民。其实，对照法老在十灾中，他屡次出尔反尔，背信弃义，不肯照他所说的让以色列人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那么这样的反应呢，其实并不出人意料。这也是神要以色列民尽快离开埃及的原因，不要单言，免得夜长梦多。埃及大军逼近以色列子民，600辆战车在追赶他们。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景象吗？一大群战车追赶一群落魄无望、毫无反击能力的人民，而且以色列民大多都是妇女和小孩，还带着牲畜。埃及的战车对以色列民来说，更是一场极大的浩劫。出埃及记的14章8到10节经文说，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喜分，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红海就在以色列人的眼前，埃及大军就在他们的后边，这群可怜的百姓没有一点防卫能力，那么现在就被卡在埃及军队和深蓝色的海洋当中，真可谓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以色列人的情况真的是糟糕透了。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在之后的经文，出埃及记的15章9节则指出，法老派兵追赶的目的就是要灭绝以色列人，而非单单的把他们追回来这么简单。出埃及记的14章8到10节， 这段经文提到的埃及王法老是这章当中第二次称法老为埃及王，第一次记载在第五节，强调呢法老只不过是地上的一国之王，他不是神，根本不足以与真神来抗衡。出埃及记的十四章第十一节记载以色列人的话说，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好，这个是相当讽刺的状况声明，这在当时更是糟糕。巨大的金字塔就像纪念碑一样的矗立在埃及，里边存放着国王的尸体。在埃及到处都可以看到存放木乃伊的地方，金字塔是一个巨大的坟场。以色列人说了，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以色列人确信呢，他们会在旷野被敌人所杀死。好，出埃及记的十四章第十二节，以色列人说，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的时候，大声哭喊，他们求神拯救，神给他们机会，让他们离开埃及。那么现在一遇到危险，他们就想回埃及。好，请注意，神要为他的子民做什么事情？没有神的帮助，他们更会感到无助和无望。如果神要救赎他们，那么神就会出手来救他们。我希望我们今天能够用比较客观的观点来看这件事，因为我们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如果我们能够和航天员一起上月球，从太空中来观看我们这个渺小的地球，我们就会看到世人都是迷失在罪恶当中。的确如此，我们生存的世界是毫无盼望的地方，就像一个巨大的坟墓一样。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保罗告诉我们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五千多年以来，人类一直不断地往前走，要走到哪里去呢？人要走到坟墓去。这话并不好听，但却是事实。在神的宇宙中，人类是最大的失败者。看一看这些以色列民，除非神出手帮助他们，否则他们注定是要毁灭了。除非神拯救我们，否则你我永远无法得救。救赎是神的工作。在约拿书二章九节，约拿说，救恩出于耶和华。大卫王他也说过类似的话。在十几年的逃亡生活中，他经历了神的保护，学会了更加依靠神，锻炼他的忍耐。在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大卫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使徒保罗他也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好，出埃及记的十四章第十三节，经文说，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比永远不再看见了。好，神会为他的子民做主，他们只要接受神的救恩就可以了，他们只要是顺服神，那么神自然会施行救恩。我请你记住，你无法动用一根手指头来得到救恩，你所能够做的就是接受神为你所完成的事。出埃及记的十四章第十四节，摩西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好，神他会赐下救恩，让他的子民的罪得着赦免，并且得着从神而来的平安。出埃及记的十四章十五到十六节，经文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以色列人要站住，要亲眼见证从神而来的救恩。当神施行拯救时，他们只要凭着信心顺从神的引导就可以了。这个信心是他们该不该往前走的凭据。很多人提出自然因素，说明以色列人怎么样渡过红海。 首先，我相信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一件既定的历史事实，这是许多知名保守的历史学家和神学家都承认的。大多数人心中还是存有疑问，到底他们是怎么样渡过红海的呢？有人说了，是一阵大风把这个海水给吹退潮了。但是以色列人走过海中干地时，路的两侧是海水所形成的墙。也有人说了，是某种大自然的现象发生，使海水完全退去。还有人说了，当他们准备要过红海的时候，就发生了大地震。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发生了神迹。不管你接不接受这个解释，总之就是神他是用神迹使海水分开，让以色列人从海中的干地走过去的。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他们是踩着干的地面走过去的，甚至没有太多的水把他们的脚给弄湿了。除非我们直接从一个神迹的角度来去看，否则这是很难解释清楚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出埃及记的14章第17节，耶和华说，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如果当时你站在海边，看着法老追赶以色列子民，跟着他们走过红海，你可能会对法老说了，我认为你应该知道是神使你和你的人民的心这么刚硬的，其实你并不想这么做的。我想法老和他的军队呢，可能会嘲笑你说了，我们就是要追赶以色列人的。那么事实上是神迫使埃及人行出他们心中真正想要做的事。出埃及记的14章18到21节，耶和华继续对摩西说，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摩西向海伸掌，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好，这段经文呢，有好几件事情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首先，在第18节提到的埃及人是指留在埃及地的人，以色列人会安全地走过红海到达对岸，法老和他的追兵会淹死在红海中。那么留在埃及本地的人会明白，唯有以色列的神才是真神。在第19节提到了神的使者，神的使者不是天使，而是神自己，是神自己站在埃及人和以色列人的中间。当一阵强大的东风吹过来，海水就退去了。那么自然的风绝对是不可能使海水在左右两侧形成一面大墙的。出埃及记的14章22到25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神计划要拯救他的子民，这里呢，再一次我们就看到是透过云柱和火柱。我相信云柱和火柱代表圣灵，圣灵引导他们，就像今天引导我们一样。埃及人越来越清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是超自然的事件，他们想要撤退，躲避这股攻击他们的力量。出埃及记的14章26到28节经文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 好，我们要仔细的来观察这件事，因为这个是神迹，我们不能够用自然现象来去解释。许多保守的人虽然相信神的话，他们也是单纯的因信得救，但是他们想要用自然现象来解释以色列人过红海的这个事件。当你读这段记载的时候，你不可能解释为自然现象，不管你信不信，神说这是神迹。出埃及记的14:29，经文说，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神第二次向我们显明，这是一个神迹，以色列民在海中走的是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呢，就做了墙垣，所以这不可能是用自然现象来解释的。出埃及记的14:30-31，经文说，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好，这两节经文说明神拯救以色列人的目的。一开始在旷野中行走的时候，他们看到神的大能，透过羔羊的血来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那么现在神就再一次展现他的大能，带领他们安全地渡过红海，摧毁了追赶他们的埃及追兵，神大能的手就拯救了他的子民。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我们将进入到出埃及记的15的查考和研读，我请大家提前预备一下，并且熟悉经文。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当年以色列民在摩西带领下，更是在神的亲自护庇下，成功的离开埃及为奴之地。但放他们离去的法老王不甘心，又派重兵追赶。这就好像魔鬼撒旦的黑暗势力，不甘心放过每一个回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的人，还会用尽各种办法试探诱惑神的百姓重新回到最终之乐的生活。然而，神必为我们征战，我们只管倚靠神，哪怕前有惊涛骇浪，后有围追堵截，主都应许我们，他已经胜过了世界。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